哦，我那时候访问蔡英文的时候啊，就是我是进到他的官邸，他即便正视我，然后他跟我对话的时候跟我有说有笑，我都觉得他有一个结界。就是
他，当然他尤达大师
都没
有结界吗？我请问到底有没有圈
台湾人都已经知道的事情，就不用讲了吧？
抱歉。
欢迎收听小热闹，我是燕芝，
我是红芝。
我跟你说，今天这主题啊，我们在讨论的时候，因为大家很喜欢听我们讲上班的事情嘛。
Yes.
但是因为有时候在讨论脚本的时候，王彦芝就会发出一种你知道不耐烦的表情，说这都是你们社畜的心声，我不了解，我没有感觉耶。
我有这样吗？
没有。你就想说我们不懂啊，我们不是社畜。所以我今天就想说，好啊，那我也是想要知道创业人这么伟大吗？就是是不是真的很有热情？我就一直很想了解这件事情。然后我就跟王彦芝说，不然呢，我们来聊聊创业或者找到自己想经营的事情这件事吧。
OK 啊。
但是因为我怕你就是一直谎骗我，就瞎扯淡之类的，然后一直骂我，所以我呢找了一个保镖来。
OK，
然后他本身呢也是经营的事业很大，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好恐怖，
就跟他举的重量一样，越来越重。
欢迎敏迪，
敏迪来了，
我来了，我来保护红芝了。
没有，我就觉得到底谁要叫谁前辈呢？
但我觉得我不算比你们早做啊，你们更早才做、啊。
我们那时候根本没有要做啊，大家就一直冠上我们说我们是 podcast 的始祖。
对啊，
但我们不承认啊，
怎么不承认？那是自己的问题。等一下，
你就说那我就是在外面唱歌，人家也要说我是街头艺人吗？没有啊，
oh.
对啊，我没有跟大家收钱，我也没有说我要经营啊。
OK， 所以你们不认定那一段
是？我不认定。
在讲什么恋情吗？
没有啊，我的意思说那时候只是真的真心想要分享我们聊天的内容、但并不是以一个经营节目的心情、
OK，
对，所以如果真的是以节目这个概念的话，我觉得你还是我们的前辈的。
可是我现在开始做 YouTube， 所以你们又是我 YouTube 前辈。
没办法了，我觉得可能我们还是你的前辈了。
没有，就是大家可能会不知道说，就是其实我们很熟。
你们有多熟？
我们就熟程度就是我们应该住过同一个女宿。
对、
对，然后可能不经意的就是她洗澡在我旁边那种感觉。
有穿衣服的，
所以是有看过彼此的裸体。
目前还没，
还没。
对，以后很难说。
我不打算。
好，
真的要我跟王子泡裸汤，我不行哎、欸。
但这一集已经被你们完全带歪掉了，好吗？
开始聊裸汤，
所以其实就是红芝跟敏迪算是
大学就
认识，一直叫他敏迪，我真的很不习惯。
我跟你说，他一直坚持他的艺名是敏迪，可是我们就太常叫他贝瑞或黄以轩。可是我觉得还是要尊重嘛，因为有人在江湖走跳嘛，要尊重他，对不对
？OK， 可以。贝瑞这真的是很像黑历史被拉出来。
我们等一下再讲黑历史这个 part 好吗
？OK， 所以今天就非常高兴可以邀请到。
对，因为敏迪他自己其实也做过非常多的事情。
对，除了敏迪选读以外，大家可能不太知道他以前做过非常多事业。
因为他以前，你以前也是就是在公司当业务嘛，对不对？
对，
像印花乐啊，或跟之前的别的公司也有。
嗯嗯。
然后我今天就想来聊聊。我跟你说，今天也有一件事情要先跟你说好。
怎样子？
因为我们频道是一个很疗愈的频道嘛，大家都认同， uh-huh. 所以我们不允许你分享成功的故事。我们今天只想听吃屎的故事、哦。
好，太棒了！
等一下谁分享成功就直接剪掉，
直接拉走。
直接把麦 mute 掉。
对，所以我们今天想来听一听，就是大家在各自，因为你看我们也大学毕业这么久了，
对，
然后彼此就是工作啊什么的，好不容易这个时间我们来聊一聊，就彼此在职场上就是打滚或是吃屎的故事。
太好了，这我一定赢，因为我的第一个工作经验就是我自己开公司，然后两年后就倒掉。
开什么样的公司？
那时候是做文创商品。就是做手机壳，因为我们都同一届嘛，所以我们大四的时候，台湾有一个创业的风潮，就很多的育成中心。
嗯，
那时候政大应该也有。然后我就是因为在清大的育成中心，他们就说啊，现在创业有奖金比赛啊，你要不要去报名？然后因为我们女生又不用当兵，所以我想说好、啊，那就试试看。然后我就报名，然后提了一个提案，然后就得奖，拿了政府800,000的补助款。
哇塞，你那时候没有跟我讲你有这么多钱。
我曾经在我的办公室待过啊，
有啊，你做那个木头手机壳、啊，我记得啊。
对，然后那时候我拿800,000之后，我就是同学们第一个就是年收入800,000的人，
就先有了。
等一下，你有
分之四桶？
请问你有没有听到他说年收入？所以他暗砍那是我的钱，他甚至说那是收入。
对。
那结果嘞？结果呢？
结果就是两年之后，这间公司就被我败掉、倒掉，然后我会变成负债百万。
是因为没有人买那个手机壳吗？
是有，但我再投入，然后就开发新的产品，就是完全，我就是自己想做什么我就做，然后也不顾财务，最后就导致整个人家道中落。 好喜欢听这个故事、喔。
所以那时候算是你这个之前有先工作吗？
完全没有，就是大四就投了那计划，
一毕业即老板，
对，
一毕业即老板，
然后一开公司即歇业。
那后来嘞？你后来有就再去工作吗？
有，我后来两年半之后，我就真的觉得这样不行，就是一方面感受到说，就财务状况不行了；二方面就觉得这件事也不会是我接下来想做的了，我就把公司慢慢的停掉。然后停掉的过程中，我就留了半年的空窗期，然后我就开始那半年就是有点无所事事，一方面慢慢收公司，我就开始看书啊，看网络文章，然后就在那个时候找到一个下一件我想做的事情，就是数据分析。我们那年代很红，叫什么大数据？
对，
2012年那时候。在当时我就自学了写软体，就是那种程式语言，然后自学了一些数据分析的东西，就去投工作。然后当时我要去应征工作，因为我等于是零经验嘛。然后数据分析师你听起来会觉得很要有技术的相关能力，
或是有一些经验，修一些课啊、证照之类的。
对，但因为我是经济系，那时候其实学校根本没有教这种东西。现在 maybe 有哦，现在学校可能有教一些，
应该会有。但我们以前就真的是，因为我也是经济系的嘛，以前就真的是总经啊、各经啊，
对，就理论的课
程，顶多统计，嗯，对。但是跟电脑的所有程式语言是不会教的，
只会开关机啦，基本上
还会开 Word 跟 Excel，
然后还有那个接龙。
请不要透露年代感好吗？
政大的没有交接了，清大的才有。
抱歉，
还有立体弹珠台，
可以了。所以那时候就自学，然后转领域。
那时候其实蛮受挫的，因为就你根本自学没有经验，根本人家不会聘你，他们都不知道集战力。然后我就投了五六间都没有人要我，之后终于有一间是我几个月前投的。然后有一天就在我今天要看电影的时候，就坐在那边等广告，有没有？然后手机突然打来，就发现就是我投的其他公司的人资，然后我就。不顾当时电影即将要开始，我就接起来，
一定要的吧。
然后就说 She said yes，
就转身对所有影院的人说这样吗？然后后来就刚刚就是很幸运，那时候是那间公司他们是急速要扩张，我就进入那间公司的总经理室当幕僚，
吓我一跳、欸，
怎么样子？
直接进入总经理室。
他们的思维是倒过公司的人不多，所以他们想要有老板思维，然后且有失败过的经验的人，比较能知道他们老板在想什么。
OK，
对，所以当时就非常幸运的进入到那间公司。然后我觉得很有趣，那时候我去应征面试的时候，他问我的都是一些好奇怪的题目，例如那就是脑筋急转弯，就说比如说一个莲花池里面的莲花一天以两倍成长，就是两朵变四朵，四朵变八朵，然后第64天的时候长满池子，然后请问第几天的时候长满池子的一半？
这就是高中考题而已啊，没有什么有创意啊，
真的假
的？这是不是以前数学的题目吗？
哈，我们就是那时候我觉得好酷哎、欸，
有这些鸡兔同笼的故事吧，
哎，类似有哎、欸，真的也有。有一些题目我甚至跟他说你在问什么，我不懂，就直接这样当，
我就很诚实的，
很诚实。然后可是他问完解释完之后，我就再回答，然后他们就觉得这个人很有趣，
他们想要看就是思考有不同样
对对对
形式的人，
对，然后最终就进去。然后我觉得进去之后非常幸运，就是。在那间公司，当时我一进去的时候是他们刚做完 B 轮的融资， B 轮是1亿美元的融资、然后我进去开始负责的是 C 轮，就是募资有一轮上去，然后那时候 C 轮融资是2亿美元，然后我要负责所谓的叫做 due diligence， 就是尽职调查，就是投资人他丢这么多钱到这间公司，他一定会想要知道说那这个你这间公司营运状况怎么样，你要一五一十的告诉我，所以我就要负责回答投资人所有问题。所以在那个过程之中，我等于是知道老板在想什么，我也知道投资人在想什么，然后我也知道怎么做数据分析。然后在那间公司待了2年半，后来就因为我下一间公司就是印花乐，刚好因为我太太是印花乐创办人，我想说哎、欸，他们那个阶段需要我，所以我才再又离开了那间科技公司，然后进到印花乐。
我觉得听起来就是一个就是很有成功之路的感觉。那到底为什么后来又想要自己出来经营自己的事业呢？
哇，这也是阴错阳差、欸、我那时候在印花乐其实做得蛮顺的，我在印花乐当业务，完全
等一下哦，请切记我们没有要分享成功人士的故事、
啊、我那个时候很坎坷，
你那个椅子下面有埋电线，
没有，等一下如果我没有声音就是我被弹走了，
对，下一次就地洞了。
OK， 我小心说话。我那时候每天都在哭。可以吗？
可以可以，情绪接不起来。
OK OK， 其实那时反正我在印花乐就是当业务，然后后来我就开始做鸣笛选读，就是有一天业余的时候，下班的时候我就开始把一些国际新闻整理起来，然后就运用当时还很才刚开始什么 Line 的官方账号，然后说那我试着写写看，然后发给就是身边的朋友六七个人，这样一做就开始哎、欸，发现他就开始越来越多人，那时候还没到爆红，可能就是半年内累积了大概16000人这样子一个数量。 然后
他很怕椅子弹开。
对
，OK， 小微成功，
微
成功，
微成功，
用字
有点压线，有点压线。好，请继续。
到了2020年，所以我是2018年到2020年的时候，我都是上班印华乐，下班就是敏迪选读。但2020年的时候，那时候疫情爆发，然后全台湾人就开始很在意国际新闻。
哦，你的时代来了。
对，然后而且2020年还有一件事爆发，就是 Podcast。嗯，哦，那时候 Podcast 就爆红，所以当时我就发现我不可能再身兼二职了，然后我必须要择一。然后我就那时候我在印华乐待了4年，我就跟我太太还有跟我的主管说，我觉得下一个阶段需要的业务主管是另外一种类型的人，因为这等一下会聊到，就是我们创业的个性的人，我们可以从0到1，但我们很难从1到10，就是下一个阶段他可能需要是带这间公司进入轨道的人。那我不是那个，我们通常都是脱轨演出的人。所以我们我就觉得那因应着敏迪选读成长跟印华乐也需要不同的人之后，我就觉得那我就离职全职来做敏迪选读。
我觉得敏迪选读的成功，就是我会看到一个很大的转变，因为是我是身为朋友的角度嘛，所以一开始想说，哎，就是敏迪对很有热情的在做，原本是只是他自己属于他很喜欢的事情，
对对对。
可是开始慢慢，哎，奇怪，脸书发文怎么按赞人越来越多，然后这个规模甚至有类似自己的网站架设，你知道吗？那排列真的就是很像一个新闻网站那种感觉的时候，身为朋友的时候也会觉得说，天啊，原来是一溜烟已经事业做这么大了，是不是？可是就是因为有时候就滑脸书的时候，还是会看到一些，比如说你的心情的抒发，
对对对，
就他都会写些脏话，哦，没有，一直乱黑他，
一直抱怨，
没有，就是他有时候会就看到一些心情抒发，比如说可能会分享说，哦，有些人曲解你的意思啊，
啊对，
因为毕竟你讲的东西是比较敏感的，因为政治嘛，
对，
然后你也许有些口误。或者是说别人误会，就会被延上这样。然后我有时候看到那些文字的时候，我都会有点就是心疼你，或者说我也不知道我这时候出来随便乱胡骂、胡乱骂三句到底是好还是不好。所以趁这机会，我也想要跟你聊聊说，比如说你收集那些资料的时候，你的压力，或是你遇到这些酸民，或是真的遇到有弄错的事情的时候，你通常怎么解决啊？
怎么解决吗？我觉得要分阶段的，早期真的是。哦，我觉得我蛮幸运的是，我第一个使用的平台是 Line It， 然后那是文字嘛，然后 Line It 它的机制是我可以群发讯息，可是当他们要回来骂我的时候，他们只能是私讯给我骂我，
哦，他们不能 reply all，
哎，对，
有的人发信都只发 reply all， OK，
真的
可以，
对他们不可以，所以当这样的情况之下，他们就没有表演舞台。通常我们觉得酸民很可怕，是因为他把那边当表演舞台，然后你会害怕他骂你东西被别人看到。竟然在前面一开始的时候，他们没有表演舞台。其实他们真正如果要骂你，或者是要纠正你，他都是真心的。他可能真心是为你好，或者真心觉得你这边讲错了，你应该要修正。那我觉得那个情况下都是我，所以我早期培养了一个蛮好的心态，就我大概知道说，哦，真正的纠正或真正的批评会是长什么样子。然后我在那时其实就是累积了蛮好的一批始终的读者。到了真正我要到开放式的平台，比如说像 Podcast， 因为 Podcast 有那个五星留言区嘛，然后到或者是粉专的时候，我才开始真正去遇到那种他真的会把那边当做一个谩骂的舞台，然后在那边表演的，甚至是你可以知道有些人是不怀好意的来的。在当下我第一时间受到比如说被延上的时候，我的确会有一种我是不是全世界最烂的人，真的会有这种，
就是，你说是走心吗？
对，超级走心。我跟你讲，就有些时候我的听众或读者他们在这个时候还会说走心是中国用语，要小心。我曾经早期有因为台罗
对，
被纠正，然后被说就是
那走心应该要怎么讲？
啊，没有别的词
哦，不小心在意了啊，最近不小心在意了，
不小心在意了，对对对，
okay, 不小心在意了，
我们要讲快一点这样子。
Okay.
在早期真的会这样子，所以当时我第一次言上，然后我表达了受挫，我甚至在百灵果那边哭，当场哭，然后就有很多人就来私讯我，跟我说这件事情没什么哈，他可能的确是个错误，但是没关系的，就是人谁没有错。所以我觉得很好的事情是我在前期的那一批始终的听众或读者，他们会接住我，但事实的也要是我愿意表达我的困惑、我的担忧，这样子双方才会有一个良好的互动。就是有些酸民来，你会觉得这是怎么样？这是铺天盖地，然后可是他根本。可能我的一篇文章，我的一则 podcast 他都没听过，可是他却骂的就是好像我做错天大的事情一样，就是见山不是山。
他可能就是在 GP 上面输入说我要骂敏迪，帮我收集3个他讲错的事情，更多再给我10个，
不够狠再来，
把语气修改的更为挑衅。
你是一个专门在网络上骂人的专家。
哎，六 Pro 有没有想的对？
对，前面要先下
完整。哎，有可能。所以对我就是后来，你知道我后来会刻意去点开每一个骂我的人的账号，我要知道他到底是不是假账号。 到后期，因为你知道越多之后，后面的一些人脉网大概都了解之后，又变成见山是山，就我会发现大概看得懂背后那些骂或不骂他的目标是什么，他要想要做些什么事情。然后当我看得清楚之后，后来就不太在意了，你就会觉得他们是对你，但是他那个对你的攻击其实基本上就是同温层以外的事情，你不太需要去这么在意。所以我觉得整个过程是它是一个要成长，然后要胆子够大，跟要有很多人在后面接着你。
我觉得我自己的经验是，其实有时候做的时候会觉得蛮矛盾的，因为你有时候像我们现在可能不论是触及率 YouTube 或是我不知道 Podcast 可能要听前辈的意见但是我觉得有时候会觉得、欸、一开始我是专门做给我的铁粉看，
对，
后来越来越多是可能不一定是那么了解我的粉丝，因为我为了要触及率它可能是整个大众的整个系统、所以有时候我会觉得铁粉对我的称赞鼓励希望我发片更快一点，有时候也会让我觉得有点焦虑，就是我是不是应该要做得更好更快更多，但是不那么了解我的人对我的批评指教我又会很在意，对，所以我就会觉得说那我自己到底想要听到什么呢，就是为什么对于我的称赞好像我对于称赞跟对于批评指教我都会不小心在意。
对于这种啊，你知道我最后最喜欢的一种留言就是你为什么想这么多，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我只要这种留言，就是
好像爸妈会讲话嘛，就说：“
哎、欸，有些爸妈
明天今天有回家就好了，也不管你去哪里，
哎、
欸，
对
就好，
哎、欸，对，就是你继续写就好，你继续做就好啊，你频率要改都可以。就其实说真的，我们最后好像只需要这种声音，因为我们的确会这种创业的人的心态，就是我们会想要服务更多，然后我们会有一种焦虑感。因为我那天刚好遇到呱吉才聊，因为呱吉现在不是议员了嘛，然后我说你现在在干嘛，他说他还是很忙，然后我说为什么你把自己搞得这么忙，他说他觉得如果不把自己保持在平流程以上就会急速下坠。我不知道这个验证不这样心情，但我觉得我会，就我如果不让自己继续做什么，一方面我可能会担心我对我的听众说不过去啦，二方面就觉得我是不是不进则退。所以我们已经有这样的担忧的时候，我们不需要听众或粉丝来跟我讲更多这种担忧。我们需要的是他告诉我们说你不用想这么多啊，我觉得 你还继续活着继续写就好了，就是你们是持久的。就像我们觉得你要孙燕姿一年发十张唱片，还是你要孙燕姿每一年都发十年，对我们来说我觉得应该是一个马拉松。所以到后来我觉得那个
他现在应该是一首歌唱十年了
我想要这样子我可以这样子吗就是
我觉得这确实是，就是有呼应到刚刚敏迪有说，就是创业的人很多的特质是从零到一，
对，
那这个意思比较像是说我们可能从无声有一个很多的想法想要展现给大家，就比如说我们洗澡的时候也好，散步的时候或什么之类，突然想到一个 idea 很棒，
对，
但是当我们创造出来大家觉得哇好棒哦，需要更多的时候，它当然就会进入到一个管理组织或是运作商业系统。但是你要这样比较偏于创作或是发想的人要去同时做管理跟经营的这个东西的时候，其实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专业。
所以现在迷你选读做到这边五年了嘛，然后你们说看似网上做的规模很大，就是我的确有网站，我有自己的 app， 我有 podcast 节目，我有 youtube 频道，然后也做了两年的日历，这么多事情，但是到现在我养的正职只有我自己跟我的助理，其他所有的事情全部都外包，就我没有太多的固定成本，我尽可能在最小的固定成本之下去做，去杠杆出最多的事情，但这样就好。因为我导过一间公司，我就觉得我不希望被规模化给绑架，
就有一次也就有经验了啊。
对
对，可以就是再
来一次的必要，你少在那边坑我。
我刚刚其实蛮好奇，因为你毕竟跟我们，当然你一开始是做迷你选读，也是因为你的热情跟想要。
对对对
发展的东西嘛，可是因为你之前已经有先当过一次老板的经验，我在想说像我的话我是没有当过老板就直接开始开频道嘛，我在想这种会不会你内建已经比较有一些我要用比较营运的心态去面对别人的留言或什么之类的呢，会吗？还是
面对留言倒不是，但我觉得面对你要开发什么平台是，就是对我来讲 Facebook 粉专 Instagram 然后 maybe Podcast YouTube 对我来讲全部都是产品，就像你听到 Seven 一样，你会有那种目的性很强的，比如说有人要买耳机，耳机坏了立刻去 Seven 买个耳机，有人要买健康的那个鸡胸肉，但是也有些人在进去之后结账的时候看到台面上有一个巧克力冲动性消费的。所以对我来讲每一个平台它都是不同的商品，然后这决定了我到底要不要进入那个平台，以及我用什么心态去看待那个平台。所以我觉得企业化经营在自媒体上面其实是重要的，然后它也关于怎么管理团队也是，就是像我虽然说我现在没有什么 正职的员工，但如何管理兼职的伙伴，我觉得这也是在过去企划经营的时候，我大概知道我能做什么跟我做不到什么。比如说我觉得我管理不好人，我最害怕就是与人沟通，不是代表我做不好，是因为代表我很容易不小心就在意了。
我就知道我刚有猜点，
小时候
刚有猜点，看出那个嘴型。
啊，没有，
很放心里，
很放心，
修正的很快，对。對，所以我这个人我很都会对人不对事，这超糟糕的。对于企业主来讲，如果你说第一次创业对于现在的我自媒体有任何的帮助，就是我知道自己不擅长什么，所以我就避开那个东西。
哇，我觉得这真的是哎，就是创业真的会看到自己很多不擅长的事情。
哦，我们很常看到这个。
哎，那我也想，就是旁边的小社畜也想要发问一下，因为就是你知道，身为上班族很容易就很厌世嘛，因为我们每天就是想说，我就是领那几个臭钱，然后我也不管这公司怎么发展，
欸，很多，你领
很
多臭钱，
请更正，
领了不少臭钱。
但是因为有时候我们就会觉得说，哦，经营自己事业的人，比如说创业的人，就会觉得他常常就是散发出一种光芒，就是你们好像会一直知道你们要做什么事情，尤其是像社畜，很容易会觉得说，哦，我没有热情，其实我是一个没有灵魂的工作者。可是我觉得创业的人好像可以一直延续这个这份热情，毕竟就两位都已经经营自己的东西好多年了。你们是真的这样认为吗？就是创业的人会比较可以延续你们的热情吗？
我的答案是，欸，就是我自己的确是一个我很期待去开展每一件我想做的事情，但是我觉得这个有一点点要小心，就是可能我跟燕姿坐在这边都有点像幸存者偏差。
请解释，我们的观众可能没有那么那么常看到这些。
好，就是说你们看到的我们，然后我们说，对啊，我就是很有热情，我很想做这件事情，是因为我们可能是比较幸运成功的那几个人。那大部分我比较担心的是会不小心燃烧错的热情。我做敏迪全读做到现在，然后我还是可以每天起来很兴奋想说我要干嘛的时候，是因为我先有成就感，我才有接下来更多的热情。就今天如果我做一件事情，我一开始先用热情去启动，但是我发现怎么做我都做不好做不红的话，那个热情很快就会消掉，然后我会放任它消掉，我不会逼着自己靠着这个热情继续再走个五年十年，可是根本不红，根本没人看没人听。我会知道啊，这件事就不是我擅长的，我应该要快往快下面走下一件事情。所以我觉得创业者有一件事很重要，就是三分钟热度。我是非常三分钟热度的人，所以我会一直不断的尝试。我有一个很奇怪的习惯，是我喜欢逛 App Store， 或是如果是 Android 的话就 Google Play， 我喜欢下载一些新的 App， 就是看起来漂漂亮亮的啦，新功能啊，下载完之后我会玩两周之后就删掉。我是一直一直去看新的东西，然后一直去尝试。所以你现在看到我的敏迪全读好像成功，其实我在那之前我有好几个创业计划，有些也有实行，但就是失败。所以你看到只是我好不容易找到一件有热情且有成就感的事，所以停在了现在。我觉得不要过度的听信你的热情。
我想听燕姿的，
对，我也想听。
我吗？嗯，对啊，好像没有这么听起来那么厉害的这个。
你可以你
叙述，
你可以就老实讲啊。
我觉得我的话应该就是，我身边也很常会有一些上班族的同学说他们很想要创业，或是很羡慕。我觉得他们最羡慕的是我们感觉给人一种自由的感觉，
还有不用早起。嗯，
对，不用早起，让时间是我们的。
我先跟大家讲，我每天都得早起，因为我每天都要发新闻，我每天都要7点起床写完，8点发，然后我就要开始工作到跟大家一样的时间。
OK， 好，我们觉得疗愈了，谢谢。地洞目前没敢开。
OK， 椅子还不会抬，
安全。
Okay， 好，
请王燕姿，请继续。我觉得应该是，我自己其实没有这么复杂，我觉得我仔细去想说我喜欢做的事情，它刚好可以跟商业结合，它有办法在这个市场上让喜欢我的人刚好有，比如说有这样的一个模式，然后会有业配或什么之类，所以我可以继续做下去。如果没有办法用这个来维生的话，我的热情可能也没有办法支撑我走这么远，或是精进我这方面的专业这么久。但是所以我的心态比较像是说，欸，做了然后会得到一些回馈，然后我就会觉得说是我可以投资下去继续做，然后我好像也可以做着我喜欢的事，然后安排自己喜欢的时间，赚到足够的钱。但是我觉得很多上班族是想要脱离打工仔的心态，他是不想要受雇于人。但你们真，没有真的想要创造什么东西，或者真，我说的创造是发自内心觉得说，哎，即使没有钱，我也觉得这个东西诞生在世界上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我觉得要有这样的想法比较容易到下一步。
我之前会用一个例子去举例，就是说今天你 有一把枪你射击不是因为你刚好捡到一把枪所以你就射击，是因为你有个靶你才去找枪来射击。就所以对于创业这件事情我都是支持但不鼓励。鼓励的意思就是说，就像燕子刚刚讲的，就是你本来没有要干嘛，我怂恿你去，这我不会做。但如果今天是你已经很明确知道你要干嘛了，我当然支持你。然后但我觉得现在听的人一定要知道，就是说我们真的是失败几率是很大的，
非常大
非常大。就是你说我们现在是一定算是成功吗？也不见得。因为我们这种职业它没有未来性，人家会说啊，你进去公司就是要说职涯发展来规划三五年，你要升到主管什么的。我们自己是，你问我一年内的事情我都答不出来，你问我下半年你要不要，就是你要做什么计划吗？或者是你哪个地方要不要出国？我不敢回答，因为我不知道我下半年会在哪里。
对，就是我不知道我会去国外拍一些什么旅游的 vlog， 还是跳抖音舞，我也不知道。就是要看接下来的一些趋势，我也不知道。
对，甚至我会觉得，当我们这种有些人会很羡慕什么在那个 YouTube 大频道里面工作的员工，好像很酷，一起出国什么。你知道，在我们这种自媒体底下工作的人，其实他不见得有未来性，因为哪一天老板不想做了，老板赚到钱买到房子，就把频道收了解散了，你就会没有未来。
敏迪的员工请小心。他已经预告了，他已经告诉你了。
我的未来在这边。
确实是，我觉得这个是很多人可能没有想到，我们用自媒体创业，可能每一天每一天，为什么像呱吉说的，想要把自己撑到一个地步，就是如果我们不一直站在高处看现在接下来会往哪里走的话，我们真的会跌落的非常快。
嗯，自媒体是这样，然后我相信当然一般的那种企业的创业也会是，他每天都是在生存，他要去狩猎新的客户，他要去开发新的比较便宜的上游厂商。
那你自己也算是就是有当老板的经验，然后当员工也四年以上的时间，那你觉得当员工的时候比较适合或觉得这样生活也不错吗？就是还是你其实就是一直都是想要当老板的？
我其实一直都蛮想要当老板，或是我想要自己掌控的事情。我跟宏姿在大学的时候，就是我是做那个B5总筹，
对
我都是那种我觉得我脑袋里有很多东西想做，然后我如果听命于人我会很受限的那种个性。所以我就是很喜欢当头，但当员工我也觉得没有不好，就是我做得到。只是当今天如果我要处理的人比我要处理的事情还要多的时候，我就觉得不开心。所以我那时候其实离开了我那个科技的那间公司的时候，实际上就是因为那间公司我们不做什么 B 轮到 C 轮募超多钱，就是为了要扩张团队的时候，我变成每一天我在当主管，我就要跟别的部门吵架，说这边那个人资资源给我多一点啊，或者是这个为什么我的资源要分给你，就一直在吵人的事情的时候，我就觉得那不是我想做的事情。所以如果你说进公司可不可以，当然可以，我也很喜欢大家一起做事的感觉。我现在其实我不知道燕子，我也想问你，你有没有觉得没有同事有时候有点无聊？
哦，就是说没有办法一起靠背什么事情？
对对，或者是我觉得没有同事会没办法成长啦，我有一点点担心，我会过得太安逸。那还好是因为在台湾的国际新闻圈里面，就是还有像我有百灵果嘛，然后我还有跟范奇斐，就是我们偶尔会，即便我们互相没有合作，但我就会偶尔跑去他们的录音室串门子，然后去聊天，去分享，甚至偶尔我们想说，那比如说今年美国要大选了，那我们就一起来做一件事情。那平常的时候大家全部都分开，我觉得还是要有互相可以交流的人。
对，
但是实际上真的有没有同事，我也觉得有些时候，如果有同事应该是不错的，
或是说没有办法，就是需要一些真的跟你的意见或想法不一样的地方。
对，要碰撞。
有时候你的角色完全就是 cover 所有的层面，业务也好，制作也好，行销也好，你可能就会你知道球员兼裁判。
对，
有时候觉得啊，今天脚不舒服，不投了，这样对
对
啊，没关系，这个月的 KPI
我做主，
就这样，不要想新的。对，很容易会有这样的心态存在。
对，有同事的话会比较能够督促你，或者是甚至我觉得以我自己的个性是会叫你要休息啦。我比较缺的是要叫
我休息。我跟你讲，我们的同事每天都在叫彼此要休息，但没有人真的工作过。
什么意思？
大家都一直在休息啊。我觉得这种东西就是有点极端啦，像你们创业的人可能没有同事就一直往前，然后我们是明明人很多，但是彼此就说好了，我们就大家就是一起去咖啡厅喝喝咖啡或什么的。
好赞哦。
但是我觉得真的会有一种成就感，是比如说你一开始做敏迪选读的时候，应该没有想到说你有机会可以访问到这么多
大咖。
对、嗯，然后你就想说，哇，我以前其实不一定是有这么宏大的梦想、嗯嗯嗯，我只是想说，哎、欸，有这样好像蛮不错的，世界上有一个这样的东西蛮不错的、嗯。到现在，你看鸣笛选都，哇塞，台湾骄傲
啊，冰冰冰冰，
冰冰冰冰啊，
小心小心压线哦。
我们觉得是不是应该来分享一些吃屎的故事？就是访，因为我们看你真的访问很多人嘛，之前访问萧美琴嘛，
对对对
对, 對，有没有什么就是秘辛？我们就是也想要借机来就是偷挖一下。
我觉得访问大咖，你刚刚说到什么？哦，我以前也没有想要做这么大，哎、有想要做这么大、
哦。对不起，我是说可能不一定想要这么透彻、哦
对，对，以前想要当明星。哦、
OK，
我就
请你离开。
就是访问大咖这件事情。曾经有想过嘛，但是当然那个机缘你不可能知道什么时候会来。我第一个访问到他就是蔡英文，当时先接到的时候心境是没有害怕，就是立刻觉得一定要接，不管怎么样就是要接，一定要
接，真的。
啊，接下来之后好啊，怎么办？
为什么有乡音？
好，
我们来看看
啊，跨书半书这样。就是这样，我觉得就是我们接了一件大事之后，你就会开始去想办法完成那个大事。所以我开始到处问一些资深的媒体人，然后你之前访问大咖是怎么访的，然后才开始去想。他最开始跟你说，好，你就要访问总统，这个就是也没什么吃屎的记忆，但是是有那种比较秘辛的，就是我们一定要去沙盘推演。你今天假设我要问这一题，我要问，比如说为什么政府主张要禁莱猪？就讲那个时候访问他是包含这个议题嘛，我不可能直接这样问他嘛，或者说我不可能直接说那为什么你们不跟民众多多沟通，我不可能这样问，所以我必须要绕一个好大的弯，我要想办法在脑袋里面就那种赛局理论回合制的，我要怎么样子透过 A 再问到 B 再问到 C， 最后得到最后我要的是 D。
你通常怎么问？我想要听莱猪那一题，因为感觉真的很敏感啊。
莱猪那题的话呢，我会先做功课，比如说好了，我可能会想说，好，那我知道他一定会跟我说，哦，我们的民众就我们其实有办很多的公听会，然后我们的国际的这个标准怎样怎样。可是我的答案，我问的问题会是，但你看到民间这样子的抱怨，那显然是没有用的，所以我会在题目的时候就先把他要讲的话讲出来
哦，让你不能就是先讲一些很官方的答案。
我就会说，你可能我们都知道政府其实有做一些事，但显然不够。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你怎么回应民众的担忧？
而且他，你有听到吗？他把民众给扯进来，就想说是我自己想问的，
不是我想问，是
全台湾的人
有一句话，
有选票的人哦，
对，
是18岁或20岁以上的民众哦。
对，大家可能很担心，你要给我回答哦，不是我的问题，是他们的问题。
哇，这很需要烧脑哎。
对，你一定要想办法的绕道，然后沙盘推演，最终你才会知道这个题目，他不会说一句打死 yes 或 no， 他会在你的问题里面，他会再给你更多的资料。萧美琴那时候也是这样子，就是比如说好了，我想要问的时候，我想要问"老绿男"这个字。那"老绿男"这个字，就是一定不是说我丢出来说啊，你怎么克服"老绿男"这个文化？
好想要，好想听哦！你拜托，可不可以下次直接这样问啊？哎、欸，"老绿男"怎样？
哎、欸，啊、你怎么打败他们？
然后呢？
后来我当然是想的是说，我们应该要聊的事情是女性政治人物在职场上怎么去生存或怎么去颠覆，所以当然还是要先绕一点路说，好，我们都知道不管是蓝的绿的政治上都有男性这个民代过多的问题，你所在的民党虽然稍微好一点点，但他还是有所谓的老绿蓝三个字，那你认为你怎么打破这个框架，就是还是一样先褒后贬的方式去带出我想带的问题，但同一时间又不让他觉得太侵略性。
我觉得大家真的要学习这个，因为就有点像是诱引别人多讲一点资讯嘛，然后不要激怒他，让他的防卫心这么重。
没错，没错。哦，我那时候访问蔡英文的时候啊，就是我是进到他的官邸，所以其实他家哦，他相对应该算放松的，
可能有机关枪之类的，所以是有地雷。
你们那个椅子跟他讲，那个椅子应该是他们家可能有。我跟他的距离大概是我现在跟燕姿的距离这么近哦。一个桌角
一公尺左右，
一公尺内，
一公尺。
但我会觉得我在问他，他即便正视我，然后他跟我对话的时候跟我有说有笑，我都觉得他有一个结界。就是
他当然，他尤达大师他没有结界吗？我请问到底有没有缺
台湾人都已经知道的事情，就不用讲了吧？
抱歉。
OK， 没有，对不起，回到你结界是指什么样的方面的结界？
Kind of 尤达大师的结界，
蓝色、绿色，
看 看不出来。Okay. 就是你可以感受到他好像很面带微笑的，很友善在跟你对话，可是他其实是活在他的世界里面，他一直在思考，他不容易被攻破。你说那个访问的其实对象，他一定会是，尤其是到总统或是副总统这个层级，他们一定是把自己保护得很好，跟他准备得很好。那你真的要攻破，或是你真的找到某一个 moment， 他稍微的失言，你要去追打的时候，你一定要连那个瞬间都要准备好。比如说，我可能我会想的是，我问这个题的时候，我在为的是下一题埋梗。嗯，我一定会逼他丢出某一个关键词，然后我就针对那关键词再往下丢。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辛苦的排练过程，
这真的是一个很烧脑的一个访问，
非常啊！你看，光是经营一个自媒体，就是还要会架网站，会要看 App， 然后还要会写访纲，
然后随时想着怎么追打总统失言。你说这多多功才可以办到？
但是我觉得我们也可以同感，是因为我们之前拍 YouTube 频道的时候，我
们
也很多要跟一些歌手啊，或是公众人物访问的时候，我觉得像你们会不会有时间限制？像我们有时候会说，哎，我们刚好只能拍半小时，或是我们只能访问多少时间？哇，可是你的观众不会知道啊，对不对？你的观众，比如说像我们的观众，就觉得哇，小热唱或小热闹就是要很热闹啊，就是要感觉跟大家很亲啊。那他一来，他搞不好上面一个通告刚结束，很累，我们就要想办法破冰，或是说，可能总统或是政治人物比较不会有那种经纪人在旁边给那种压力。
我们有幕僚跟随护哎，哇！我跟你讲，那时候哦，也挺好笑的画面。那时候是萧美琴要来，然后他们要进到我们那个录音大楼里面，然后上来，然后随护会先来敞看，他们要看一下厕所在哪里，然后附近有没有什么死角，他们全部看好。然后他们突然间叫到一楼，一楼我们那个地方呢，反正就是一楼有那种红布旗，就是反正隔壁的那个门市店面，他们有挂什么啊，那个排骨饭买一送一这样的红布旗，红布下面不是会通常都会掉两根水瓶，
水
对对对对对。那个幕僚啊，那随护，他就把那个水瓶给绑起来，给他吊上去，然后把水瓶拿掉。你知道为什么吗？他们很怕萧美琴走过之后被勒死。
哎，请肃静，尊重，请尊重。
抱歉，
我想说有必要做到这个樣子，
任何危险都不能放过。
OK，OK， 好，萧美琴有190公分吗？会被那个水瓶勒？
以上是敏迪的发言。
抱歉，抱歉，
我们要立刻追打了。
没有，随护很棒，随护
很专业，很专业
了。各个的那个，对，
可能要不尴尬，我觉得不尴尬很难，对吧？因
为
第一次见
艺人他们本身天生就有一些这样的能力。会跟你立刻可以人来疯，会吗？
我觉得他看人，有的人就的确是比较疯嘛，但是有的人他可能就是可能一开始不会讲话，讲话比较官腔一点，或者比较冷漠，或者是还是比较拘束。可是因为你的节目是需要比较热闹的，
对，
所以我们也会想说是怎么样可以让他破冰。就像刚刚王彦之讲的，就是怎么在见面瞎聊，或者再稍微讲一下我们今天要拍摄的一些大纲的时候，怎么让气氛活络起来。我觉得这是我们遇到比较大的困难。
我们政治人物倒还好，然后我另外一个可能有些困扰会是，比如说外国的受访者，有一些学者、
哦、要练英文吗？
要。然后跟你要知道他在做什么，然后通常他们做事情都好难懂，什么智库啊、学者啊、军事啊，那你大概就只能稍微他一来的时候就是把握做好，然后别人抢麦克风的时间，稍微简单聊几句，然后通常我们就跟他们说啊，不能再聊了，因为等一下我们节目再聊就好，所以简单的让他的气氛轻松一点之后，透过我们大概一个小时的访谈里面，大概前十分钟这时候再破冰就好。所以我觉得我们算相对的容易一点，不像你们一开始就要炒热气氛会比较麻烦。
对啊，像我就很好奇说，像政治人物就不可能装熟嘛。对，因为一个媒体界的一定要你知道先哈拉两句，就装说哎，这个干嘛？什么的，要 tension 要很高嘛、
没有，主要是因为王宏之是有一个特别的个性，就是只要任何的来宾要来录我们节目之前，他都会把他全家调查，感觉好像下个月就要嫁到他们家的感觉。他上次还跟我说，哎，你不觉得他跟他的弟弟姐姐长得很像吗？我想说，我根本就不知道他弟姐长什么样子。
哎、欸，可是这很重要，的确，因为聊我们很怕的是聊天聊到一半，他提了一个什么，他说啊、哦，那像上次我怎样讲的时候，我万一不知道那个上次是什么事情怎么办？所以的确要像我如果去专访别人的时候，我一定会先把他上别人的节目先听过一遍。然后我觉得还有一个差别啦，就是 podcast 的听众听得出来你在装熟或你在暖场 ，YouTube 比较像是。画面是很 OK， 就是啊，一开始那种综艺效果很多很满 OK。可是当你在 Podcast 听到这个主持人硬要跟来宾装熟的时候，其实会有点尬。我觉得 Podcast 需要很真，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倒不需要多做什么很热闹的效果。
我觉得今天真的是受益非常良多、欸，
真的
听你们两位，
他就是还要主持，然后还要写稿，然后观察很多新闻，要早起，还要管公司营运财务，所以王宏志，你对于创业的，
我现在就是觉得说，很多人在听完这一集就立刻放弃了，
继续工作，
继续当打工仔，因为创业真的是一条就是无止境的路，它真的是要靠你自己的热情去当那个火把，你知道吗？去燃烧，然后等到那个消失的时候，你就消失在一片漆黑当中，
然后又不知道就明年在哪里
啊、哦，真的不知道，
然后随时可能要拍抖音。有没有大家想清楚好不好？你的薪水听起来还是还不错的吧，
可能对，可能下一个礼拜你就看到我在拍抖音。
大家
不会啦，但是现在应该还是觉得对于就是自己这样一路的选择、嗯，觉得非常的
非常庆幸，非常庆幸、嗯。然后我觉得，可是必须说，就是有些时候那些东西其实都是幸运啦，椅子还在吗？
还在。我刚才想说你要用什么词啊？小心
OK 反正我觉得真的再次强调，如果现在在听小热闹的听众想创业，我觉得一定是你有一件你好喜欢做的事情，然后你觉得做这件事你一定可以做得来做得好，那你再去做。我觉得不要是什么我就是对于公司很厌倦啦，或者是我就是不想赚这几个臭钱呐、啊，然后再跳出来会很危险啦，非常危险，
就会变成说你连那几个臭钱都赚不到
啊，真的是人财两失。
我记得王彦之以前有跟我分享过最我一定要分享的事情，就是很短，就是他有跟我说他曾经在书上看到说热情是什么，是有的一开始会想象的问题是，如果你很有钱，你第一件想做的事情是什么？ 大家大部分想到了热情，是不是就用这样的方式去问自己？
对，
如果我有100亿，我第一件事情想做什么？
买
房，这就是我的热情。OK， 我们了解，
我们知道了，
我们知道你
了解，
米弟喜欢炒房。OK， 但是王彦之后来又在分享说，但其实另外一个问法是，有没有什么事情是你知道即使会失败，你还是愿意做的？
哇，
这就是热情。
哇，炒房。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喜欢我们今天的访谈，如果你喜欢的话，欢迎给我们5星，给我们支持哦。
大家拜拜。